雪中悍刀行第107回。这徐凤年想不通为何这位青衣能一眼看穿江泥的身份，是那玄妙晦涩的气韵泄露了天机，还是小泥人过于形似身为西楚皇帝皇后的父母？但这些都不重要，对于世子殿下来说，最紧要的是思量自己这一行人能否挡下公认余孽贼子的曹青衣。自己与大锦宁峨眉，估计面对这位成名已久的五平三甲宗师，就与芦苇荡对上第11的王明银差不多，只有拖延时间的份儿。最后啊，还得看老剑神李淳罡是否竭尽全力。问题在于，这羊皮球老头与徐骁约定只是保证世子殿下不死，以老剑神的角度而言呢，巴不得这小泥人能够逃离北凉王府的囚笼才好与他习剑，怎会愿意和那曹官子以命相搏呀？庭中徐之虎眯起秋水眼眸，神情有些阴沉。扬州这次在弟弟大开杀戒的敏感时期进行王霸之变，胡廷郡阳春城聚集了不下千人的外地世子，仅是报国寺内便有数百扬州的士族名士，这等精心设置的大手笔无疑是出自那几位老供奉，就等着弟弟再度挑衅江南道士林。如果是这样，他们便可一呼百应。一个宫中娘娘撑腰的琉璃亭掀不起风浪不假，可江南世子集团的整体反扑若是再让国子监三望学子是遥相呼应，可就是无数缸的口水啊，那都是可以淹死人的。如果这时候再捅破北凉私藏豢养那西楚公主一事，想必徐骁再无视礼法都要头疼。徐之虎瞥了一眼脸色雪白的江泥，他眉头舒展开来，伸了个懒腰，好整以暇，静待变局。这等死局就交由凤年去破局好了，十数年雕琢一记胜负手还不够吗？亭子四周虽说没什么外人，但曹长卿来到之后还是引来远处一些好奇的探究者面面相觑。徐之虎轻声吩咐宁峨眉驱散一些个试图靠近的扬州名士，他坐进了江泥，万一呢堪称可怕的中年青衣想要对弟弟不利，他还能以身边的王国公主做要挟。徐之虎心底对江泥啊还是有些真正的怜爱，当年那些个点点滴滴并非一味造假，这里头当然也有与妹妹徐卫雄作对的意思，这徐卫雄对他欺负的厉害，徐之虎便偏偏分一些宠溺在江泥身上，两女的性格实在是不像亲姐妹。江泥他可不是世子殿下，从小就在北凉王府他寄人篱下，没人教他如何生活，他学不来那种戴着面具的人情世故，被王府仆役丫鬟恶言相向或者是偷掐的皮肤青紫之后啊，谁都不愿，只会跟着感觉走，去记恨那个常年玩世不恭的世子殿下。这厮啊，总是在他面前笑眯眯的，瞧着便可憎可恶，他不去恨他，他恨谁去啊？对于西楚那个曾经疆域版图比黎阳还要大的帝国王朝，他的记忆啊早已经模糊了。许多时候啊，躺在那冰凉的床板上去记起父王母后的温暖容颜都已经很吃力，想着想着便要哭泣。至于那帝王家的殿阁巍峨富丽堂皇更是遥望不可及，他也不愿意去想这些，每日起床需要他去想的只是劳作疲惫的琐碎小事，哪有双手冻疮的公主啊。江泥听闻那青山如是那句话，他恍如听闻一声晴天霹雳，吓得他后退几步，紧接着看到老剑神拦在石阶上，他更是不知所措，越过腰杆挺直如那古松的李老头，再越过跪地不起的中年文士，他看到了世子殿下，手心满是汗水的王国公主懵懵懂懂失魂落魄，本该是他扬眉吐气的豪气时刻，竟是这一般的萎靡姿态，委实要冷了这西楚世子的心的。 这20年呢，西楚世子除去数波类似洪家北奔的集体迁移，留于故国不肯出世，死于笔下忠烈文字的何止千万人，他又如何对得起这些西楚栋梁的一次次动辄数百人共同慷慨赴死的壮举？所幸他当下呀，需要面对的只是这曹长青一个人，而这位惊才艳绝的国士奇人，非但没有恼火于小公主的失态，一锤再锤的低头时，感受到本名江你的江你由衷的惧意，没有失望，他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愤与自责。世子风雅比江南道任何名流都要出彩的曹长青，他始终没有起身，双膝跪地，双手撑地，旁人只看到他双鬓已有双白，但这并未折损曹官子举世无双的雅士风流。联想到他坎坷一生，愈加平添了这位西楚肱骨臣子的一等一的名士风范。曹家有子最得意，32岁领兵出京城，最后与帝王一议，权倾宫廷的大太监亲自为其脱靴，西楚皇叔亲自为这对弈两人倒酒，便数着天下世子，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长青缓缓地抬头，泪眼望向那个记忆中当年只是活泼小女孩的公主，她曾牵过她的小手啊。万重宫阙中，投子于秤，布阵列士，与君王指点江山，曹得意却不是求富贵，只是求一个君王身侧的佳人笑罢了。年轻最为意气风发时，他携琴而行，与他在那花园一遇偶遇，夕阳闲山，他哼着乡音姗姗而来，齐赵亭中，他慢慢地挽起衣袖，轻轻落下的一枚枚乌鲁棋子重重地落在了他的心头上。后来呀，他成了皇后，他与帝王最后争胜于棋盘，他见陛下将败，以怀中红猫乱去复凡棋局，陛下出声呵斥，他只是娇憨一笑如当年，他只得低头不去看。否则以曹得意的才学轻松复盘有何难呢？趁行以手寻收尽，数数看谁得得多，盘上棋子最多有何意呀？那一日啊，曹长青洒然起身，独然离京，不曾想一去便再无相逢。曹长青记得他，自然就记得他的女儿，那个与他一样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抬头看去，真像啊。在低头时，曹长青清冷嗓音再度响起，谁敢挡我？徐凤年苦笑，这尊大菩萨真他娘不讲理啊，武力高如九重楼就是了不起啊，连京城那位都无可奈何，自己憋屈也不算丢人。他心思百转，第11高手的王明银可以不怕，但1品4境界怪物王仙芝是一骑绝尘的仙人，接下来两位也是公认相当接近的陆地神仙的大神通货色。新剑神邓太阿与曹官子与榜上剩下7位有着泾渭分明的境界区别，也就是说呀，一旦发力，一个曹官子绝不可简单视作一个半或者是2个王明言。这里终究不是北凉地盘，可以轻松调动几百铁甲数千铁骑来围剿，再者你即便有1000匹甲军士围困，曹官子这样天下独有的大宗师，他一心要走或者铁了心要杀几人再退，根本不至于像画地为牢的西蜀剑圣那样战至力竭而亡，这才是天象境高手的恐怖之处。法相天地是为得道，此道非狭义上道门的道，而是几近圣人了。老剑神他嗤笑着说，
曹长青，你大可试试看。
曹长青撑在地面上的双掌猛然握拳，尘土暴起，轰然2只龙卷风。 一圈圈刚烈气继曹长青一袭青衣为圆心卷荡而去。李春刚羊皮球上的绒毛猛然翻卷，站在曹长青身后的徐凤年被扑面而来的无形气机逼退三步，他咬牙后双手按刀，双脚在地面上踩出两坑，才硬生生的止步。这曹长青只是轻轻的起身，不见其他动作。才入武道佳境的徐凤年扛不住这股压力，却又是倒退了数十步。李淳刚瞬间攀至剑意巅峰。这曹长青他望向江泥柔声说道：
公主，要这些人是生是死？
此话一出，徐之虎勃然大怒，继而面无人色。若是李淳刚还是当年剑道第一人的剑神，今日兴许还能挡下一往无前的曹官子，可如今江湖啊，齐玄真已是登仙而去，除了王仙芝一人，谁又敢说能胜过眼前神色落魄的中年文士啊？世间谁能登顶武帝城？唯有曹青衣。亭下青衣，亭上老头绣有青蛇，亭上亭下站着两代翘楚。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江湖永远都是一浪高一浪，即便天赋秉异的天纵英才，一般也是至多各领风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已是极致，近百年有些古怪。一林中出了个黄龙氏，武林中有王仙芝坐镇东海武帝城，算是真正的百年一遇，比较世间泛滥成灾的所谓百年难遇啊，不可相提并论。除去这两位一仙一魔的家伙，大致上都是后来者居上的大势所趋了。上代四大宗师之一的枪仙王秀输给了弟子陈之豹，武当山出了一个一顺得天道骑青牛的，老剑神李淳刚消失遁世后，剑道只是出现短暂的晦暗期，很快就由桃花枝邓太阿领衔冒头占据剑道鳌头，更有龙虎山齐仙侠、剑冢吴六鼎、唐西剑仙卢白杰纷纷的横空出世。老一辈江湖人士可能曾经真正折服于那句李淳刚一剑大江东去的豪气，可等到他们老的老死的死，如今又有几个年轻人物真记得老剑神踏剑飞江的剑仙风采？如果听到天不生李淳刚，剑道万古如长夜的说法，都要觉得过于自负荒唐。此时青衣曹长青啊，对上昔日剑道魁首的两袖青蛇口出狂言，以曹长青的浩然气概，应该没有小觑老一辈剑神的心思，可话里话外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恐怕是李淳刚踩踏陆地剑仙境时，他曹长青今日对手都丝毫不惧，连领教过两袖青蛇的世子殿下都忧心忡忡，生怕老李头岁数大了，再加上少了一臂，终究比不得正值修为巅峰的曹官子。高手过招啊，斗智斗勇斗力更斗心呢。曹青衣一生跌宕，儒家本就善养正气功夫，他亡国以后以匹夫之身去抗衡天子之怒，手不沾兵器，身不负护甲，一袭青衣三进三出皇宫，心智心胸都无疑比寻常武夫要坚韧和宽阔无数。官子无敌一说毋庸置疑，王仙芝无敌于天下之后，于东海建城筑谢兵楼，顶楼以下有六层，由六位武奴分别坐镇，应对天下的挑战者。一般绝代高手都是胜过一人后便休息一些时日，等到精神饱满之后再战。即便是不可一世如邓太阿，弹指间破敌，但仍是胜后退出谢兵楼，半日一战，三日过后败去六人才到了顶楼。唯有曹长青接连两日大战一举登顶，据说面对王仙芝时仍是气定神闲，被誉为气机浩大，只输那齐玄真。徐凤年怎能不怕万一这老剑神钻牛角尖啊， 这老头啊最为爱惜羽毛，真惹恼了他呀，存心去与那曹长青是拼死一战，会不会被活活的给耗死啊？这边杀机四伏，曲水潭王霸也临近尾声了。被世子殿下带进报国寺的穷书生与美髯公袁江燕酣战一场，竟然是丝毫不落下风。屹立王霸庞杂学说，婉转官声无所不入，三四百旁听众人彻底收起轻视之心，再不敢将这年轻人视作故作耸人听闻的寒门书生。可袁洪湖仍是丝毫不弃，一笑置之，对书生不遗余力的推崇君主是公是能的观点也气量宏大的不予计较，否则以袁鸿雁的地位，一言足以定生死。虽然平心而论，这场辩论仍是袁鸿雁赢了，但他亲自评点，此辩不胜不负。报国寺主持殷道林点头称是，如此一来自然无人敢有异议。庶族寒门想要出人头地参与名流荟萃的清谈辩论是一条终难捷径，可说来容易做来难呢。寒门子弟想要入席就难如登天，能入名士法眼又是难上加难，更别说是辩赢了袁江燕这类名副其实的一流名士。因此没人怀疑这陪坐末席的书生已是一鸣惊人，富贵可期。自是清贵身份的士族兴许尚未心动而准备行动，一些个二三流士族与高等庶族已经思量着能否啊先下手为强，散会后啊抢认了这名便宜女婿，纳入家族之后多参加几场啊曲水流觞博取声名，那就水到渠成，先入仕品再入仕途。这比起连阴鱼这才拥学浅的世子人物并不逊色，若是运气好啊，这小子能被袁洪湖这等豪华嫡系真正亲眼相加，何愁没有一个大大的锦绣前程。庭中偷闲的徐之虎冷眼旁观，冷笑不止。袁洪湖之所以如此大度作态，何尝不是那书生借了他弟弟的东风啊。这书生操着地道的江南口音，分明是扬州寒门人士，既然你北凉世子能领进寺内入席而坐，那我扬州名士便更不介意你的低贱出身呢，我亲自让你声名鹊起，两种恩惠孰轻孰重还真不好说。徐之虎心想，袁江燕能够做江左世子集团的领头羊，眼力的确不差，这恶心人的本事相当的炉火纯青了。居高临下的徐直虎瞅见那书生一举成名后，并未流露出丝毫志得意满，他洒然起身环顾一周，竟有些不服情景的萧索意味。身世起伏的徐直虎看待男子极少有偏差，眼光可谓是炉火纯青啊，这就有些奇怪了。寒门世子鲤鱼跃龙门，喜极而泣者有之，疯魔癫狂者有之。记忆中这个叫做陈亮熙的男子与徐慧扑相识相亲，善化龙虎，今日与弟弟相遇，其中会不会有玄机啊？徐慧扑性情虽冷傲，可终归是高门大法里的一只笼中雀，小事散漫无妨，大事却无一例外的身不由己，就像自己当年何曾就想远嫁着江南呢、啊，被世子殿下三番五次调戏的美婢痴痴地望着身边的书生，心驰神往，他方才呀挥斥八极风采绝伦，哪怕与袁洪湖这般首屈一指的硕如名士争辩仍是毫不怯场。再者他参加清谈不计其数，相当识货呀，能参与曲水流觞的丫鬟都不简单，首先要是这士族清白出身，其次啊需要美貌脱俗与才情上佳，像她便是自幼有幸晋为柏陵袁氏的婢女，天资聪慧，被相中后教授琴棋书画，今日端酒女婢无一不是柏陵袁氏调教出来的妙人。她见陈亮熙起身后连忙递去酒杯，后者温良一笑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以酒解渴，他心中难免要将眼前这俊颜呢与那浪荡子做对比， 那无赖轻浮的公子哥白长得那么俊逸好看，可惜了那副皮囊。穷书生陈亮西四下观瞧，没有见到那个徐点侠，有些遗憾。本想由衷道一声谢，既然找不着啊，他也不杞人忧天。转头看见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心生怜意，跟婢女讨要了一些瓜果点心，拉着小乞儿重新坐下。美婢端来餐盒之后啊，小乞丐不敢动手，便由他捡起精致的点心交给这孩子。这小乞丐啊，低头吃得忐忑，他不知道记住了这滋味没有啊。他时不时的就帮这小女孩啊擦去嘴角那糕点的碎屑。美婢看到这副以往在世家豪门中注定无法想象的温情画面，心头又是一热。这位公子真是好人啊。